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阿富汗自杀炸弹爆炸导致60多人死伤；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披露被失踪8个月的真相；广东乌坎村民表示上千镇报警察进驻，气氛紧张；香港艺人何韵诗举办有种港人音乐会回应恐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阿富汗的恐怖袭击。阿富汗星期一早晨发生几次爆炸，炸死至少24人，炸伤40人左右。造成死伤最多的袭击发生在喀布尔，一名自杀爆炸者走进一辆小型巴士引爆炸弹。阿富汗内政部说，这次袭击造成14人死亡，8人受伤。塔利班迅速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被炸死的人是在阿富汗首都为一家外国公司工作的尼泊尔保安，小型巴士上还有5名尼泊尔人与4名阿富汗人受伤。数小时后，反政府分子埋设的一枚路边炸弹在喀布尔另外一个区爆炸，造成一名审议会议员和他的2名保镖受伤。另外，随着伊拉克部队攻入费卢杰市中心，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这座西北部城市，在过去3天里，已经有3万疲劳、饥饿和绝望的人涌出费卢杰。难民营已经爆满，很多逃出来的人忍受着伊拉克夏天的酷暑，露宿街头。还有一些人在仓库或清真寺寻找栖身之地。逃离费卢杰的人数已经高达6万。挪威难民理事会向数千名难民提供紧急食品配给和瓶装水。该理事会说，人数众多与缺乏营地协调，使得他们难以向所有新抵达的家庭提供帮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近日返港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日前召开紧急记者会，提报在中国内地被失踪8个月的真相，引发香港和国际社会哗然，以及全球媒体的关注和追访。林荣基首先接受了美国之音卫视直播连线专访，随后于6月19日全天接受多家港台和国际媒体采访，披露更多震撼性细节。与此同时，亲中报道的《星岛日报》近日也全力报道几位铜锣湾书店事件涉事人员以及林荣基内地女友等人的反驳，展开分析所称的抹黑和人格谋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林荣基星期六晚接受 VOA 卫视第一家媒体专访后，星期天在立法会大楼内接受多家其他媒体的连续采访，披露了更多详情，并对近日事件发展作出回应。综合媒体报道，林荣基透露，去年10月24日在深圳被拘留时，一位姓李的对他说，我们中央专案组不留情，而林荣基认出此人正是他2013年带政治敏感书过关时盘问他的人，因此他相信铜锣湾书店事件牵扯到中央专案组。林荣基还详述，6月14日早上约7点，他由中央专案组的陈处长和审问他的史先生等人陪同，乘高铁到达深圳。抵港后，两人为避免被拍下照片，没有同行，但要求他向警方销案，并要他用交给他的手机短信详细报告每步举动。而当晚，林荣基被安排入住油麻地一家宾馆。返港第二天，林荣基按要求向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索取书店读者资料的硬盘，发现硬盘不对后，故意拖到深夜才告李波，只为争取多点停岗时间。16日，林荣基换回装有资料库的电脑，放入内地人员交给他的行李箱， 准备返回内地。内地人员连续用手机短信追问催促他，约定过关后见面。林荣基表示，乘地铁到九龙塘站转回深圳的东铁时，突然感到压力很大，不愿出卖读者，于是出站并关手机，接连吸了三支烟，思考了半个小时，想到6000港人上街声援，以及书店五人中他的拖累最少，负担最小，内地没有亲人，只有一个会对不起的女友，决定不回内地，准备乘地铁回家再细想。林荣基表示，在九龙湾站时，他发觉有人跟踪，那人到访过铜锣湾书店，林荣基一直紧盯着跟踪者，那人知道被发现，不久走出车厢，而林荣基随后联系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的律师楼求助。林荣基向苹果日报明言，如果港府愿就跨境执法问题采取行动，他愿意认人。此外，林荣基披露，在宁波期间，审问者重点询问他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七部奖的书籍，以及涉及习近平内容的书刊，包括撰稿人的资料。另外一本被问及的书，林荣基隐约记得是习近平20年。据悉，铜锣湾书店曾有售习近平20年执政梦和习近平20年大战略。林荣基讲述，在宁波被拘留几个月后，今年1、2月曾有过自杀念头，表示当时非常难挨，精神压力极大，把人关到会发疯，虽然有衬裤可以扭成绳，但房间高20尺，且铁栏杆被细网封住，无处挂，最终无法实行。林荣基表示，环球时报说他没有受到虐待，但未提精神虐待，房间3个摄像头，监控一举一动，包括上洗手间，墙壁和物件，甚至水龙头都包上软布，以及不断的恐吓和威胁等。在林荣基踢爆真相后，亲中的星岛日报近日接连采访铜锣湾书店的吕波、张志平，以及也受到扣查的林荣基的胡姓内地女友等人，指责林荣基说谎。此外，李波也否认向林荣基称自己是被掳走，尽管林荣基在记者会上称李波没有直说被掳走，但是表述违反自己意愿被带走。林荣基星期天对多家媒体澄清，李波没有直说，但在谈话过程中1、2次讲到他被夹上去之后如何如何，夹也就是劫持的意思，因此判断李波是不情愿的去内地。在被媒体问及他是否觉得被亲中媒体抹黑时，林荣基强调，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抹来抹去也就如此。林荣基说，他从开始就表示开记者会会伤害到书店事件其他人，但认为事件不只涉及书店或个人，而是事关香港社会的自由和一国两制。林荣基多次重申，不会就书店其他人和女友的报道对峙，因为越对峙就越伤害他们，要他们继续违背良心说话，而记者、传媒和他本人都应该帮助他们那些仍被内地当局操控的人减少对他们的伤害。林荣基还透露，提审他的人曾透露，在桂敏海大约90月被判刑后，当局便可以放过其他涉案的，目前都是保释候审的人。林荣基表示，对香港有信心，不担心安全，至今也没有后悔公开事件。林荣基表示，他站出来是希望内地减少插手香港事务和破坏一国两制，希望港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不会收缩。1991年因6次而被迫离开亲北京的《文汇报》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星期天对港台表示，林荣基泄露了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本质，舆论和实际效果都对北京不利，因此发动常用的宣传战和舆论审判，对林荣基进行人格谋杀，来为事态消毒。原文汇报副总编、前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特派员程翔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内地借助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反驳林荣基的方式， 就是一贯所用的人格谋杀和道德毁灭，一点不令外界感到奇怪。他说，
这绝对是中共有计划地对零容阶进行人格谋杀、道德毁灭，也就是惯用的把你的政敌搞臭的办法。先说你政治上有问题，找不到你政治上有问题呢，就说你经济上有问题；再找不到你经济上的毛病呢，就说你这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男女关系啊这些东西啊，反正就是总的都要找一些东西来整理。
据报道，在林荣基星期天全天在立法会接受媒体采访的同时，几个亲中团体的人士到立法会外抗议，指责民主党何俊仁议员和林荣基等人抹黑中国政府。抗议结束时，这些人被大巴接走。此外，刚刚休假返岗的特首梁振英星期一上午主持跨部门会议后表示，特区政府非常重视铜锣湾书店事件及理解港人关注。他说，基本法只授权香港执法机关在港执法，其他境外人士在港执法违背香港法律，不能接受。梁振英还宣布，政府决定采取三个举措，包括向中央用书面立即反映港人对事件的关注及顾虑，检讨香港与内地的通报机制，务求改善通报的时间和透明度。另外，如有需要，会派官员到内地跟进。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回应称，梁振英需要立即同律政司长和保安局长亲自到北京跟进事件，只以书面形式作用不大。何俊仁强调，通报机制根本没有被遵守，不是改善问题，而是执行问题，若不被执行，再改善都如同一张白纸。何俊仁透露，林荣基暂时没有打算要求警方人身保护或到外国寻求政治庇护，只想在这一轮媒体访问交代事件后恢复普通人的生活。何俊仁表示，在声援林荣基的游行中，警方指挥官称想与林荣基见面了解事件。何俊仁说，星期三或星期四将陪同林荣基与政府官员会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村民星期日下午表示，村内来了大量携带防震爆装备的警察，他们所乘坐的车辆一直发动着，好像在准备打仗，感觉好紧张。上千村民同日在村内集会游行，呼喊打倒贪官，还我土地等口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一位女村民对美国之音表示，穿着三种颜色制服的警察和大量便衣人员乘坐数十辆警车和大客车进村后，一直停在村内街道上，当天又有更多警力进村。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情况感觉就好紧张，来了好多好多的警察。
现在还在吗？
在，而且来更多。现在就周边全都，我前面就全都是警车还有警察，在这里十七号晚上一直都在这里。
他们现在在那儿都做什么了？
好像在准备打仗吧。刚开始的时候就十七号晚上到现在的话呢，就一直他们的车是发动着的，就是没有开动就发动着的，然后他们就有些躺里面，有些坐里面玩，有些在外面坐，就这样，有些站岗的，然后那车就停在原位就没动过，然后到了可以吃饭的时候就有多多少少就踢伤吧，走走动动一下也有，但是原来车了还又开回来放原位，也不会全部走完，就是陆陆续续的就警方吃饭吧。然后现在好像就刚刚又来了很多警察还有很多车。
是公安局的呢还是武警？
看样子有些是穿着那个部队衣服花衣服的，然后带着那个盾，带着枪，带着头盔，有些带着杠，那个管子很长的，然后有些呢就穿着那个黑衣服的，有些是穿着那个浅蓝色的衣服的。好多好像在这里就我见到了就有三种衣服不一样的。
能有多少人呢？
多少人不知道。然后大客车那个一百 100人的车，好像现在有3架，一架还是三架了。
几百人有没有？
不止，哪里只几百人？他那个便衣就我估计就应该有3000，几百号可能是不止。我看到好多陌生人。
嗯，那么就是穿制服的警察或者是武警啊，或者军人，能有上千吗？
应该也不止，起码应该有2000人以上。
哦，
不过我看好多啊，这边一大车的，然后他们又分散了，有些在车上没下来的车都那么多，几十部车，还有那个上百，坐可以坐100人的车，还有那几十人的车都有啊。
嗯，还在抓人吗？
没抓人，他们就不动，他们就排他们自己的量，然后就站立好啊，然后训练一下啊，然后就在那里玩，在那里反正他们玩他们的，我玩我的。就说什么立正，然后什么什么的整顿一下之类的吧，反正我也没去在意他们这些，反正就我也看惯了，就十几号晚上到现在，他们一直都在我这面前斗起来。
嗯，一名男性村民对美国之音简短的表示，他们正在开村民大会，至于开会内容以及是村民自己召开大会还是当局召集开会，目前不得而知。乌坎村原定星期天举行村民大会，讨论下星期组织到所属乡镇和上级政府上访，要求归还村民土地。但是在开会2天前，乌坎村村长林祖炼就被当局以涉嫌受贿为由带走。当时，陆丰市公安局以致乌坎村村民公开信的形式宣布，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林祖炼被采取强制措施，由陆丰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公安局在公开信中同时警告民众不要被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利用而采取过激行为。公开信称，对采取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趁机打砸抢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网上有消息说，林祖炼星期五被捕前做了2件事：一是宣布解除与妻子杨真的婚姻关系，现居楼房归妻子所有，自己死后暴尸荒外也不用妻子收埋；二是凌晨3点半发出最后一条微博，呼吁救救乌坎。2011年9月，乌坎村曾经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压境，该村被包围，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当时乌坎村民因质疑村官通过非法土地交易谋取私利，在林祖炼的带领下举行大规模游行，参与维权的村民薛锦波等5人被警方抓捕，薛锦波被关押3天后非正常死亡，引发了更大规模村民抗议，迫使当局妥协。抗议事件后，林祖炼在村民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当选村委会主任。那次事件成为中国民众抗争维权和基层民主进程的标志性事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数千香港歌迷和支持者星期天下午冒着至少33度的湿热天气，逼爆港岛上环浦庆坊一带，力挺亲民主的歌手何韵诗用歌声回应黑暗的有种的漂亮音乐会，展示港人拒绝被强权恐吓和击垮的表态。何韵诗强调，不希望香港变成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尽管打压四处而来，但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告诉港人，无需对打压感到恐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化妆品牌兰蔻6月初受压于中国党媒及5毛网民，以安全问题取消支持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香港艺人何韵诗的社区音乐会。为不让歌迷失望并拒绝恐惧，何韵诗上星期三宣布6月19日中午在原地点免费举办有种的漂亮 The Beauty of We 的音乐会和社区文化活动。何韵诗有感而发，坦言在兰蔻事件后也有其他品牌取消跟他合作，表明香港不论是娱乐圈或商界其实有许多打压，只是大家忍着不说，选择不出声。但沉默不代表打压会消失，这种打压只会你每退一步就会向前一步，因此需要反抗。据悉大约3000市民不顾酷热 逼爆上环普庆坊一带街道和附近的社区篮球场。何韵诗的父亲以及好友艺人黄耀明等现身撑场。尽管现场水泄不通，但观众严守秩序，客气礼貌，没有任何混乱状况和安全问题。何韵诗周六晚在脸书上表示，音乐会不是一个歌迷聚会，不只是一个娱乐项目，而是属于港人的一个表态，属于香港有种人的一种表态。何韵诗强调，港人受够了打压，受够了恐惧，受够了一切无形恐怖，并呼吁有种的人站出来，用音乐和文化，用团结的心去回应恐惧。何韵诗引用他的名曲《光明会》的歌词，这群人不曾同台，偏偏不陌生，分途来修行，发着近似声音，不寻常的人，不平凡的人，不回头的人，最强的结合就要诞生。音乐会三点半过后开始，何韵诗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有种人，随后送上《美空云雀》和《千千万万》等歌曲。何韵诗在演唱过程中穿插发表感言，他表示勇者不止他，还有千千万万个每个人。现场听众不时高呼何韵诗加油，称你等做回应。何韵诗强调，不相信黑暗可盖过所有的光，虽然不是唱几首歌讲几句话打压就会消失，但他相信人的心可以敌过一切黑暗。何韵诗还特意感谢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危险状态下站出来发声。何韵诗一共唱了包括《可可》《你是80年代》《光明会》在内的11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他表示，每一个观众，每一位观众，不只是称他，是称自己，称香港。港人要拒绝一切打压。当有许多不公平的事发生时，可以用音乐、文化和幽默感去回应。何韵诗表示，经过兰蔻打压后，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让他相当感动。这次的音乐会是以自己的力量举行，没有任何团体和组织。虽然不是很盛大，但他以行动告诉大家不要害怕被打压。赶来音乐会称何韵诗的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的音乐会证明兰蔻公司提出的取消音乐会的理由根本不成立。如果每个人都像何韵诗那样勇敢地站出来，香港的自由就有保障。他说，
不要用对期一些理由来打压香港，现在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有一些白色的恐怖。如果香港人可以勇敢一点，好像何韵诗，好像每一个今天来的朋友，我们才有机会保持香港的自由的空间，自由的空气。只要勇敢地站出来，勇敢地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可以，就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
这次活动由何韵诗与八家普庆坊商户合办，部分商户曾获兰蔻邀请合办被取消的社区文化活动。何韵诗演唱会只是一个环节，兰蔻取消整个活动也影响到这些商户。音乐会结束后，何韵诗在脸书上发文说，守住自己，守住香港，守住我们的漂亮，感谢3000位有种香港人。一位姓王的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音乐会让她很感动，何韵诗为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付出的代价很大，每个人都应该支持一下她。她说，
我觉得很感动的，香港我们的言论自由越来越少啊，空间就是越来越差啊。尤其是迪尼斯他做的就是唱歌，但是唱歌也不可以了，就是这个太不公平了啊。
今天现场的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不过也有一些中年市民。一位从事印刷的任先生表示，近年来香港人的自由不断受到打压，尤其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香港人一定要站出来守护。他说，
我们要守护我们这个精神，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了，守护我们香港自由了。
此外，和运师和活动社区的多家小店一起，从中午开始搞起社区文化活动，包括咖啡店、茶室、手皮艺店等。不少店铺更向参与市民赠送饮料、贺卡套材料包，并提供不同优惠、折扣或小时给支持活动的市民。兰蔻香港自6月5日宣布取消被中国内地五毛网友扣上港独帽子的何韵诗的音乐会后，其母公司欧莱雅一直没有对港人发起的抗议和罢买欧莱雅全线产品行动进一步反应，也不回应有关事件至今造成多少损失的媒体查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珀斯坦以及长久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最近在一场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国会听证会上呼吁中国停止打压宗教自由。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更积极地要求中国停止宗教迫害，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大的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和玉港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所任大使大卫·萨珀斯坦星期四就全球宗教自由危机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进行作证。小组主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第一自由，是美国建国的理想之一，这不只是美国的价值，而是普世价值。
Sadly, in large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fundamental
不幸的，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这个基本自由不断的并粗暴的受到攻击。世界正面临宗教自由危机，直接挑战美国在中东、中亚、东亚、俄罗斯、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利益。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所任大使萨珀斯坦表示，全球宗教自由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伊斯兰国际性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的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残暴罪行更令人发指。在中国部分，萨珀斯坦说，中国在2016年宗教自由报告中再被列为特别关注国。2015年8月，他们到中国，在部分领域看到正面进展，包括更多宗教团体被允许参与提供社会服务，但在许多其他领域限制更加严格。他说，
中国政府对西藏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持续不减，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限制升高，而中国官员更企图在爱国教会里把信仰政治化，强迫修改基督教教义以符合社会主义。
萨珀斯坦表示，摧毁浙江省十字架的举动目前似乎暂时停止，但许多敢于维护自己宗教自由的人仍然受到监禁，像包裹华牧师和妻子邢文香。他说，美国政府持续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他们并推动改革。在听证会举行之时，正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美，听证会主席史密斯也在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期间和他进行了会晤。史密斯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就宗教自由问题向中国施压。
You know, I would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just as the Congress has done in a bipartisan way, would be far more robust.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和国会两党一样，能更积极专注地要求中国为违反人权负责，包括宗教迫害。我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一名西藏僧侣谈到他在审讯椅上待了一个月又22天，他在期间和之后不断遭受酷刑。奥巴马总统必须向中国提出这些议题，我们绝对有必要这样做。达赖喇嘛采取很温和很平和的方式，他寻求中间道路，不要独立，但希望某种程度的自治，这在他们所面对的压迫之后，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
Sense of autonomy, that's a reasonable response, to all that they have faced.
史密斯议员表示，习近平企图把所有宗教中国化，这是对所有信仰攻击的危险升级。他说，中国人民应享有更多的自由。
The Chinese people deserve better. They deserve human rights, freedom.
中国人民的境遇应该更好，他们应该享有人权、自由，就像我们看到台湾人民所拥有的自由。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自由就像是氧气， 他们应该得到举世公认的人权，他们的处境应当好于目前当局的独裁。
Their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better than what their dictatorship has given them.
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预港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关注奥兰多惨案。美国司法部部长洛丽塔·林奇说，当局星期一将公布奥马尔·马丁一周前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个同性恋夜总会残杀49人期间与警方三段对话的部分内容。这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星期天对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的电视节目说，这些书面文字不是马丁在跟试图制止他杀戮的警方谈判专家对话的录音。书面文字将详述当局试图尽量了解导致他这次袭击的动机与行动。他说，马丁在脉动夜总会里实行屠杀时，与他交谈的警方谈判专家试图判断他是谁，他在哪里，他为什么做这些。当局先前曾经说过，29岁的马丁在拨打奥兰多911紧急电话期间，向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巴格达迪宣誓效忠。林奇部长说，马丁向伊斯兰国效忠的誓言不会在星期一公布的内容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抱怨一些共和党人企图在下个月全国代表大会上阻挠正式宣布他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一些将参加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党代会的代表们说，他们希望修改共和党的规章，允许党代表们投票选举其他人取代房地产大亨川普。川普在过去几个月里经过一个州一个州的党内初选，从16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杀出重围，一跃成为获得大多数党代表支持的候选人。但是川普的对手们说，曾经做过电视真人秀主持人的川普并不代表共和党传统保守的政策立场，他对妇女、穆斯林和墨西哥人的过激言论使人们无法接受他为共和党的旗手。星期天，川普重申他以前曾经发表的观点，并且加以辩解。他说，为了阻止可能的恐怖袭击，要对那些已在美国的穆斯林进行归纳定性，而不只是暂时不让他们进入美国，这是常识。川普的批评者还指出，最近的全国民调显示，大多数选民不支持他，而很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却在进一步提高，而现在离11月8日的全国选举还有5个月的时间。另外，美国总统选战进入新阶段，在下个月召开提名大会之前，民主与共和两党推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目前都把焦点聚集在如何团结本党支持者上。不过，奥兰多枪击惨案所造成的政治效应让川普聚拢共和党人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兰多枪击事件发生后，唐纳德·川普一直在主动进攻，他指责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制定的政策让恐怖分子更容易袭击美国人。
但是我们不会让人占我们的便宜，我们会继续去电影院，继续坐飞机，继续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然而，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的主张和强硬的言辞已经疏远了一些共和党领袖，包括米奇·麦康奈尔参议员。
We have plenty of issues.
我们有很多问题，我给我们提名的候选人的忠告是，请开始谈论那些美国人民关心的问题，而且现在就开始。
其他很多共和党人保持沉默。分析人士诺姆·奥恩斯坦说，这些人担心公开顶撞川普将会惹恼他的支持者。
如果你驳斥川普，你会疏远你的共和党选民基本盘中的某些特定人群。如果不管怎样你的选举都有阻力，那你就需要他们所有人的选票。如果你支持川普，那你就被绑在他的政策立场上了。
围绕川普及其言论批评的争议已经给对手克林顿带来了进攻的机会。
禁止穆斯林不会制止这次袭击，坚强也不会，所以唐纳德·川普的那些鲁莽想法没一个能够在奥兰多拯救任何一条生命。
Saved a single life in Orlando.
克林顿在团结本党方面还需努力，他和伯尼·桑德斯参议员打了一场旷日持久、有时伤了和气的党内初选战。克林顿仍然有意招安桑德斯及其支持者。
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艰苦奋战，打造一个代表我们国家的劳动家庭和低收入者的民主党。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克林顿还倚靠奥巴马总统帮助团结民主党。
虽然目前党内某些人彼此间反感，不过一般认为这种反感情绪可能会消退，接下来会出现一个相对团结的民主党。
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而川普发表一些引起争论的评论后，克林顿扩大了他对川普的领先优势。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反抗共产党专制统治闻名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影响过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波兰时，当地活动人士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波兰学者说，波兰这个前共产党国家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后，切身感受到人权是国家成功的基础，因此最有资格同中国谈论人权。但习近平的访问行程对外保密，波兰未必会出现三个月前类似捷克那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了对塞尔维亚的访问后，星期天抵达波兰首都华沙。波兰被认为是东欧地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火车头和领头羊，同时在欧盟中扮演重要角色。访问波兰也是习近平这次三国之行中最为重要的一站。深受天主教影响的波兰社会拥有几十年对抗共产党集权专制的传统，著名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也曾影响过中国。在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之后，波兰社会今天仍然致力于清除共产主义的影响，包括推倒公共场所的苏联红军塑像、更改街道和广场等地的过去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名称、禁止共产主义的标志等。但是在中国，习近平执政后特别强调应该吸取苏共亡党教训，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一些地方的基督教堂被捣毁，神父和信徒被关押，因此波兰这次如何接待习近平来访引人关注。一批波兰活动人士特别选择在今年六四天安门惨案纪念日之际发表公开信，呼吁波兰总统和总理等领导人在习近平19日到21日访问波兰期间，提出中国的人权以及中国国内公民权利遭受践踏等问题。这封由新闻工作者、汉学家、经济分析人士、前持不同政见者签署的公开信说，人权受到侵犯以及公民权利遭到践踏，中国20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伊斯兰国用残暴的手段屠杀基督徒，基督徒在中国同样受到迫害和威胁，中国的维权律师、非政府组织也同样受到打压。公开信特别提到了香港铜锣湾书店几名股东和店主的命运，目前被关押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民运人士王炳章以及异议人士李汪洋的神秘死亡。公开信支持波兰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但呼吁不应该忽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因为中国继续践踏公民权，没有司法改革，波兰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不会健康和一帆风顺。公开信还特别提到，波兰的伙伴应该拥有同波兰相同的价值观，尊重司法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国市场分析人士萨雷克和他的汉学家妻子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字。萨雷克说，今天的中国是东亚化的，但许多波兰人却仅看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面，而忽视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和问题。不应该紧盯着中国的高铁和摩天大楼，而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全面。 萨雷克说，发表公开信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目的是呼吁波兰政府同中国的合作不应该仅集中在经济方面，还应扩展到人权等领域，同时也想提醒习近平基督徒在中国遇到的困难。萨雷克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忘记历史，但是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历史同现实紧密相连，波兰同中国有相似的历史，都曾搞过计划经济，推行社会主义，但波兰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完成了民主转型，因此波兰最有资格和权利同中国讨论人权问题。萨雷克说，
因为我们不是老民主，我们不是西方的国家，我们不是老民主义的国家，我们是新民主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波兰的政府代表，不只是波兰的总统还是波兰的总理，他们两位都有一定的权利。我不要说给习近平加压力，就是跟他提醒他，人权不是不好的事情，人权不一定能威胁国家的发展，人权是国家的成功的基础。我们可以看波兰三十年之前的经济情况、社会情况，我们也可以跟现在的情况比较，差别很大，发展很快。
萨雷克说，台湾经验也应该被人们关注，台湾走上了尊重人权的道路，并成功实现民主转型，是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外交目前日益重视东欧地区，习近平三月份同样访问了另一个东欧前共产党国家，曾经爆发过布拉格之春的捷克。习近平当时遇到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在布拉格主要大街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曾被人涂黑。罗斯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坎敏斯基说，波兰拥有过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历史，这会影响到波兰人如何看待中国。他认为习近平访问期间可能会有个别的一些活动人士组织示威活动，但是在华沙不会出现类似在布拉格的那种大规模的抗议，波兰不会像捷克那样更多同习近平讨论人权问题。萨雷克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像捷克那样的大规模抗议，习近平在波兰的访问日程表都对外保密。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话题是什么，具体的项目是什么，都是保密的。我们有几个人士跟波兰政府有关的几位人士，他们明显说了，波兰政府把习近平的采访波兰的细节作为保密，因为他们就是怕人权各种各样的团体或者其他的反对中国反对中国或者共产党的政策的团体，他们都会表达不满。
萨雷克说，习近平形成保密使抗议者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习近平参加哪些活动。另外，波兰社会很多人目前确实更乐于同中国发展经贸，而较少感兴趣人权议题。习近平星期一要会晤波兰总统、总理、议会的领导人，双方还会签署一大批文件，包括中国向波兰开放农产品市场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公民团体要求新政府撤回两岸服贸协议，并拒绝两岸货贸协议。对此，民进党方面表示，相关监督条例通过之后才会检视后续作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马政府下台之后，令人遗憾的是，民进党政府并没有彻底检讨错误的经济政策。
马政府相信只吃中国这铁泻药，但是新政府相信只要同时吃下全面对中国开放还有全球化这两铁泻药， 就不会拉肚子。
赖中强还说，民进党在太阳花学运反服贸的浪潮下赢得政权，但是反服贸的战役则还没有结束。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星期一在行政院大门口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政府勿忘初衷，退回两岸服贸协议，并拒绝两岸货贸协议。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日前在施政报告指出，将紧速推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然后就此审议服贸协议，并继续推动货贸协议，并再三强调新政府没有说不要服贸货贸。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当中也提到，将积极参与由中国所主导的 RCEP 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协定。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林秀信表示，延续太阳花学运的具体做法是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撤回服贸协议，或是由立法院否决服贸协议，而不仅是部分条文重启谈判。林秀信还指出，服贸协议将让中资得以扩大在台湾的政治影响力，伤害台湾的民主体制。相对的，台湾只有大财团获得短线的利益。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表示，两岸服贸协议引发的争议已经三年了，相关的疑虑到目前为止一点都没有改变。
从三年前我们就一直怀疑这是一个黑箱的作业，在服贸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对于产业的冲击缺乏评估，而且我们认为服贸货贸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也会影响台湾的经济自主。
黄松立还指出，台湾急切地争取国际贸易，可是资本主义的缺点却因此更加强化，希望台湾政府不要把泻药当成了仙丹。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目前在立法院还没有通过，要等到通过之后才会检视后续的相关作为。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公民团体不需要太过担心，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立场和行政院一致。
过去我们在太阳花学运，我们怎么协助然后这些我们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的学生然后占据到我们的国会，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抗议的声音，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
陈廷飞委员还说，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到目前都还没有成为法案，当然服贸和货贸协议也就不可能签字生效。民进党曾经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将是立法院本会期优先审查的法案，不过在朝野认知有相当差距的情况下，这项法案并没有具体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唐奖第二届汉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中国思想史泰斗威廉 T. 迪百瑞，表彰他为儒家思想的研究所做的贡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被认为是世界最高学术奖项之一的唐奖，星期一在台北唐奖基金会总部公布了本届汉学奖得主。现年79岁的美国汉学大师威廉 T. 迪百瑞成为唐奖的汉学奖第二届得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远哲宣布获奖人姓名，并表示衷心祝贺。
汉学奖发放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退教授迪百瑞，表彰他为儒家思想的研究所做的贡献。迪百瑞教授70年来的学术生涯中，编写过将近30册书，其中有许多部具有突破性的贡献与影响。
李远哲说，迪百瑞教授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的研究，既有同情的理解和赞扬，也不乏诚恳的批评，认为他在国际儒学方面的研究堪称一代汉学巨匠。唐奖执行长陈振川说，迪百瑞博士数十年来教授中国思想，从事儒家的研究， 1990年荣誉退休之后，依旧勤著不辍，年过九旬，思想依然活跃，目前仍利用时间进行教学。汉学桂冠由西方人摘取，也说明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黄进兴针对媒体提到有台湾党派和人士宣扬去中国化的主张，表示一个想把如此重要的文化资源去掉的主张和做法是很难想象的。他表示台湾是会发展出具有自己独特文化，但在这个独特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将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吸收欧美的文化或者日本的文化，但是来排除自己原有的文化也是听起来很可笑啊。那当然包括
他希望政客们应该拓宽自己的眼界和心胸，同时呼吁政治的摆荡应该逐渐缓和。汉学奖在唐奖四个奖项中是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部分，但唐奖的奖牌的造型除了科学的象征，也浸透着中华哲学的理念。使用9999成色纯金打造的奖牌设计，内涵十分丰富独到。这个有410度的环形体，一部分是重合的，重合部分之间有0.1厘米的间隙，是一个螺旋体的部分。唐奖基金会的陈百琪女士解释了这一造型的象征意义。
它这个像是我们的人体的 DNA， 它就是一个螺旋状的笔，像 DNA 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我们所佛家所说的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它是一个升龙的感觉，像用得奖人的智慧然后来普度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他说这些主题能恰当的表达唐奖的四大奖项的含义。唐奖四个奖项分别是永续发展奖、生计医药奖、汉学奖以及法治奖，星期二将公布法治奖得主。今天宣布的汉学奖得主威廉 T 迪百瑞教授将获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广西玉林狗肉节到来之前的一天，卖狗和卖狗肉的人如同往常一样出现在玉林的街道上。尽管爱狗人士发起反对杀狗吃狗肉活动，在今年的狗肉节期间仍然可能有成千上万只狗被宰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今年夏至到来，玉林举办荔枝和狗肉节期间，成千上万的狗可能被宰杀吃肉。来自广东的爱狗人士和志愿者陈春说，他和朋友们已经说服三个农民不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狗。
爱狗人士来讲是坚决反对吃狗肉了。首先我也是个爱狗人士，我自己认为狗真的是人类最亲密最灵性的一个朋友。
中国一个动物权利团体进行的网络民意测验显示，中国有64%的人支持取消狗肉节，50%以上的人认为应当禁止买卖狗肉。玉林政府也表示要取消狗肉节。星期一，人们可以看到警察守卫在狗肉市场入口处，但他们对狗肉买卖不管不问。狗肉餐馆前面摆放着被宰杀的狗。
我们跟很多当地人交流，这个还很难去说服他啊。但是让我感到更可，也可以说是可悲吧。很多当地的就是甚至年轻人以此反，以此这个以传统这个道理来吃狗肉啊，来作为一种理由啊，也是感到我不可理解的。
新华社说，吃狗肉在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有400-500年的传统，并被认为可以抵御夏季的暑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哎，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阿富汗星期一早晨发生几次爆炸，炸死至少24人，炸伤40人左右。造成死伤最多的袭击发生在喀布尔，一名自杀爆炸者走进一辆小型巴士引爆炸弹。阿富汗内政部说，这次袭击造成14人死亡，8人受伤。塔利班迅速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被炸死的人是在阿富汗首都为一家外国公司工作的尼泊尔保安。小型巴士上还有5名尼泊尔人与4名阿富汗人受伤。伊朗国家通讯社 RNA 报道，星期一，伊朗情报官员破获了针对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地区的最大的恐怖主义阴谋。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发表声明说，破获了塔克菲里恐怖组织准备在未来几天发动一连串爆炸的计划。塔克菲里是个贬义词，用来形容相互指责、不相信真主的穆斯林。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说，在反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塔克菲里组织的犯罪阴谋中，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天在伊朗几个地方发动一连串爆炸。这些恐怖分子已经被逮捕，查获了一些炸弹与大量爆炸物。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几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正在审讯他们与这个阴谋的关系。沙姆哈尼说，这个袭击就是要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实施。巴基斯坦在与阿富汗的会谈中重申双方边界的有效管控，对于反恐、促进和平以及加强双边关系都至关重要。阿富汗副外长卡尔扎伊率领的一个六人代表团星期一访问了伊斯兰堡，并与巴基斯坦有关人员举行了会晤。几天前，巴基斯坦在繁忙的多尔哈姆边境点修建一个新的大门，引发了两国间的流血冲突。阿富汗外交部在会谈后的声明中说，两国代表团的会谈在诚恳的气氛中举行，双方都希望友好解决与边境有关的问题。声明强调，双方认定要本着睦邻关系和友好合作的精神而共同努力。本星期晚些时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高层官员将在区域峰会间隙期间举行进一步的会谈。声明还说，双方在会谈中强调有必要建立一种适用管控边境问题的磋商机制。在星期天晚间举行的 NBA 总决赛第七场比赛中，克利夫兰骑士队以93-89的比分击败金州勇士队，荣获冠军称号。这是骑士队52年来首次夺得总冠军。在七场四胜的总决赛中，骑士队先以1-3落后，最后实现逆转，这是 NBA 历史上的第一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我们从华盛顿为您播报。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